大家好，
好，
感谢神保守我们过去一周的生活。讲到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满有怜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主耶稣的牺牲成就了救赎的大功，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到世间，住在一切信徒的里面，带领我们为主做见证。求真理的圣灵今天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被你的大爱所浇灌，不但更认识神，也有能力使用自己的恩赐服侍神、服侍人，兴旺福音，建立教会。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今天我们继续《使徒行传》的学习，我们已经学过了第一章。在第一章里，复活了的耶稣跟他的门徒们一起生活了40天。在这段时间里，耶稣向他们比较深入地传讲神国的事。他特别叮嘱这群门徒要待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受圣灵的洗，并且耶稣将普世传道的使命托付给了这群门徒。这也就是《使徒行传》1-1章8节整卷书的中心经文讲的这么一件事。那《使徒行传》1-8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整卷书的中心经文。门徒知道了他们服侍的方向，从耶路撒冷开始，按照顺序经过犹太全地，再到撒玛利亚，然后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然后耶稣升天了，这群门徒回到了耶路撒冷，聚集在一起祷告，等候圣灵降临。因为列在12门徒里的加略人犹大出卖耶稣以后自杀，需要有其他的人补上缺席的位置，所以就进行了补选。最后马提亚被选出来，使使徒的人数又恢复到了12个人。这样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了，就等着圣灵来到了。今天我们就看一看圣灵降临的情况。刚才读经读过了《使徒行传》2章1-13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五旬节圣灵降临常常被称为教会的诞生，不过严格的说来，这天并不是教会诞生的日子。我们所说的教会这个词是从新约圣经 Ecclesia 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个词呢，其实是从希伯来字叫做召集翻译过来的。那当时它的意思是指教会是一群为了敬拜神的目的而被召集的人。到了新约时代，希腊语教会的意思就转变成了一切相信耶稣而得救的人，或者说叫基督的身体。而其实这样的理解也就包括了所有时代一切真信徒的团体，它包括古往今来旧约和新约时代所有相信神的人。因此教会实际在这次五旬节圣灵降下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觉得圣灵降临后的这个信徒群体才应该算是教会的开始呢？因为首先这个时候的基督徒群体有着新的经历。有神学家指出，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工作与路加福音开始时候的这个婴儿的叙述存在着很明显的对称。首先在路加福音里，施洗约翰在母腹当中已经被圣灵充满，其他被圣灵所感的还有撒加利亚、伊丽莎白和西面，最重要的是耶稣是从圣灵感孕的。其次在路加福音里，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 圣灵是以人可以看见的形状降在了耶稣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并且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使徒行传当中，圣灵降临在了众使徒，也就是教会的身上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并且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第三，路加福音当中记载，当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便开始了传道的工作。而在使徒行传当中，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也进行了有力的布道，一次3000人信主受洗。圣灵降在教会里，表明教会不再是单纯的人的群体，也不是靠人的能力活动的，它成为了圣灵的器皿。在圣灵充满后，靠着圣灵的能力开始了为主做见证的工作。圣灵的降临是有大响声及有形状的临到，目的是要说明末世已经开始，神要在末世建立一个属于他的群体，借着他所赐的圣灵成为一股属灵的力量，由耶路撒冷开始向四周扩展，甚至直到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建立起一个普世性的属灵群体。这是一个跨越了国界、地域、民族、种族的基督徒群体，所以很多人都相信这才是普世教会的诞生。并且因着圣灵降下，圣灵跟基督身体的众肢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和个人化了。所以在第2章第1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这里告诉我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时间，五旬节那天；地点，耶路撒冷；人物，主耶稣的门徒们。五旬节是犹太人一个重要的节期，犹太人一年有7大节期：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年满20岁的犹太男子会1年3次上耶路撒冷去守节。第一次守节包括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逾越节是犹历，犹太人的日历，正月14日的晚上开始，一天时间。逾越节之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除酵节，也就是正月15，一连7天。而正月16，也就是除酵节的第二天，是初熟节，一天的时间。所以犹太人这个三个节是一起过的。初熟节是在安息日的次日。犹太人第二次上耶路撒冷值守逾越节，值守五旬节。五旬节是从正月16的初熟节算起，满了50天的那一天。咱们中文旬的意思就是10天，所以叫五旬节，50天嘛。五旬节还有两个其他的名字，七七节、收割节。那之所以叫七七节，是因为它的日子是在逾越节之后7周，而收割节是因为它庆祝麦子收割完成。所以五旬节有双重含义，一是农业性的，二是历史性的。五旬节很重要，因为神颁布律法说，在申命记16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那么有人可能会想，五旬节属灵的含义是不是跟收割和律法都有关呢？的确是这样，就在五旬节圣灵降下那一天，获得了3000灵魂的大丰收，他们是基督教宣教事工的初熟的果子。 而旧约先知以西结和耶利米都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以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因着圣灵的内住，改变了人心。另外，刚才讲到五旬节是从初熟节算起，满五十天的那一天，而初熟节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因此五旬节也一定是在安息日的次日，七轮之后也是安息日次日。这安息日啊，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六。安息日次日一定是一个主日，但是在新约基督教会开始之前，从来没有主日这种说法。之所以我们现在说主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在安息日的次日，主日是为了纪念耶稣复活。而五旬节这一天，在旧约里，旧约圣经里提到了在利未记的23章，犹太人献的祭物当中有一样叫新素祭。通常献素祭都是用无酵饼，但新素祭很特别，是要加酵而献。一般的无酵饼像饼干一样，是那种薄薄的饼，但是加了酵的新素祭烤出来以后是会发的，会膨胀变大的。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说，天国就像面酵，有女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跟这个新素祭是一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国是难以觉察不显眼的，但它却会发展壮大，最终要显露出来。那么女人是谁呢？新约里把教会比喻成基督的心腹，圣灵降临在教会中，使教会得着能力，使神的国不断发展壮大。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在五旬节这一天，门徒们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当然包括12门徒，我相信更可能是指第一章的那120个人。那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呢？祷告。他们继续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祈求圣灵的降临。所以祷告跟圣灵的浇灌密不可分，祷告是属灵大复兴不可或缺的条件。接下来《使徒行传》2章2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一件非常突然非常奇特的事情，当这群门徒坐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突然降下来了。这些人坐在一间屋子里，我们不知道这间屋子是不是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里提到的那座楼房，还是在圣殿的某一个房间里。那无论如何，能装下这么多人，这间屋子肯定很大。所以当他们一起开口讲别国的话，也就是说方言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很大，吸引了很多人来看。圣灵降下并不是做梦，而是客观事实，而且是一个超自然的神奇的事实。门徒们听到感受到看到了圣灵的同在，就像对复活后的耶稣那种真实的感受一样。他们听到响声从天上传下来，感到大风在整个房间里吹，又看到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了他们每个人的头上，他们都有被充满的感觉，用别种语言说起话来。无论旧约的希伯来文还是新约的希腊文，圣经这个词儿都有风或者气息的意思。在以西结书里，在遍满枯干骸骨的山谷中吹来风和气息， 是枯骨复活。然后主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他说，风随意而吹，你听见它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在这两处经文，风都是重生的象征，圣灵使人的生命更新。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的时候，谈到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并暗示风把麦糠吹走，这是审判的象征。圣灵的降临就像福音信息临到一般，对某些人来说是生命，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审判。在旧约中，当神显现时，常有火相伴。比如摩西在何烈山县牧羊的时候，看到异象，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坏。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其实这里火预指圣灵，这里描述圣灵的时候说，如火焰一般的舌头，舌头是复数，预指人借着舌头所讲的话，就引出下面所说的，因着圣灵充满，使徒们讲起不同的方言来。这许多的舌头分开落在各个门徒的头上，使屋子里每个人都得了一个舌头，而这就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并且圣灵赐给他们自己本来没有的口才，说起别的语言来。那么这些人平时都讲什么话呢？主要是亚兰语，有时候说希伯来语。犹太人的母语本来是希伯来语，旧约圣经绝大部分都是希伯来文写成的。以前的犹太人一直都用希伯来语，一直到亡国被掳。由于大批犹太人被遣散到巴比伦各个地区居住，他们开始使用亚兰语。亚兰语跟希伯来语很接近，他们实际是属于同一个语系的。虽然后来一些犹太人回到了故土，重建圣殿，重建圣城，但是亚兰语仍然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而希伯来语是宗教用语，由犹太神职人员和教师拉比所使用。他们在会堂里诵读经文就是用希伯来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大约主后三世纪。主前四世纪的时候，古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扩张领土，希腊语也随着军队的侵略传播到了各个地区。在一世纪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很多人都会讲希腊语，但是对于耶稣的门徒们，这一群从加利利农村来的渔夫、农民等人，他们的母语仍然是亚兰文，他们平时就说亚兰话。但是当他们被降下的圣灵充满时，说出来的话却不是亚兰话，而是别国的话。接下来《使徒行传》2:5-8，我们继续读。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当时在耶路撒冷住着很多虔诚的犹太人，其中一些可能是来参加五旬节的，更多的可能就在耶路撒冷定居，他们不是在这里出生的，很可能是回流在居住在圣城他们原来是在世界各国居住的，他们的母语、他们的家乡话也都不一样。他们被门徒们讲方言所发出来的那个巨大嘈杂的声音吸引了，就跑过来围着看。从后面信主的有3000人，看当时被吸引的至少有几千人，所以声音非常大。他们看到门徒们的表现都很惊讶不解，这些加利利人怎么会说我们从小就讲的家乡话呢？ 门徒们所讲别国的话，这些众人的相谈是人能够听得懂的话，他们并没有学过甚至听过这些语言，但他们讲出来之后有人能听懂，还听懂了，内容是讲神的大作为，这是方言，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土语地方话。在这里门徒们说方言是为了使这些不信的人被劝服归信基督，但是在圣经当中提到追求属灵的恩赐时，其中一项是说方言，这跟门徒们在第一个五旬节所讲的地方话不太一样。比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保罗就提到了说方言的问题，这里说方言所强调的是祷告，灵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到二十八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保罗在这里讲说方言是信徒属灵恩赐中的一种，是应该追求的，说方言有好处，因为可以造就教会，但前提是方言需要被翻译出来，聚会的时候能使人听懂，否则就只对说的人有好处。哎，无论如何呢，这方言是属灵的恩赐，它是能够造就，有造就作用的，或者是造就个人，或者是造就教会。接下来，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保罗在这里说祷告有两种，一种是灵的祷告，一种是悟性的祷告。敬拜也有两种，一种是灵歌唱，一种是悟性歌唱。他提到了灵的作为，圣灵在信徒里面用超越悟性的方式赐下了祷告的言语，赐下了敬拜的音乐。所以这里的方言跟五旬节门徒们说的方言有些不同。接着我们继续读，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说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 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尔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这里说，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如果说方言却没有人翻译成能让人懂的话，可能就会误导别人，特别是那些不信的。就像第一个五旬节，门徒们说方言的声音大嘈杂，那如果听的人不明白讲什么，就会觉得这些人不正常发狂。继续我们往下读，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你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所以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能翻译被人听不懂的方言，就干脆不把方言讲出来，你自己默默跟神说就是了。今天一些极端灵恩派追求说方言的恩赐，说不会说方言就不属灵，这是有问题的，圣经没有这种教导。还有一些极端灵恩派在聚会的时候尖叫，甚至发出野兽一样的叫声，或者不断的哭笑啊，产生剧烈的情绪反应，甚至做出一些无法控制的怪异的动作，恍惚的表现，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保罗所反对的。极端灵恩派很容易受到魔鬼的欺骗，被魔鬼利用，因此我们必须要警惕杜绝极端灵恩的做法。对于属灵恩赐的追求，不能脱离圣经教导，必须以高举耶稣和顺服神为目的，否则就会成为异端啊，有这种异端的危，成为异端的危险。那我到现在呢还没有说方言的恩赐，但是召回有。说方言的确对个人的灵性有帮助，特别对祷告有突破。我们祷告是不是有时候会感到力不从心呢？祷告几句就没劲了，不想祷告了。有时候车轱辘话反复讲啊，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但是如果有说方言的恩赐，就能帮助祷告突破，使我们重新得力，跟神有更深入更美好的交通。我请教过一些我很尊重的大牧者，也不断地在学习如何看待说方言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的理解是，圣经中有关方言的教导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哥林多前书14章，刚才我们读过保罗所说的，在灵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是对神说，用途是造就自己，不需要翻译，因为是单单跟神说，是在灵里的敬拜，这是灵的祷告。我们可能发现，在敬拜当中，或者是神托付给我们代祷的时候，很多人和事物是超越我们悟性所能够认知的，可是圣灵会赐给我们新方言，这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提到了。新方言就是西番雅书中提到的一种祷告的洁净的言语，可以用来求告神。第二种是哥林多前书14章说需要翻译出来造就教会的方言， 有人有方言的恩赐，那他们讲述神的信息，这是超越使用者悟性的，讲的人不见得明白，可这是却能够造就教会的。那如果这样呢，神也一定会赐给什么人能够翻方言，有这种恩赐，使听的人能明白，这使教会的敬拜能够有序的进行。否则就有人说方言，但是没有人会翻，教会就会陷入混乱当中。第三种就是今天我们在使徒行传经文当中的这种地方话，这种土语，这种方言，说的人不一定明白，但是听的人能听懂，所以也不需要翻译。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2:9-11，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耶路撒冷人看加利利是落后地区，一些学者说加利利的方言很独特，喉音含混不清，亚兰文讲话是要用喉音的。那这些听到门徒说方言惊讶的犹太人出生成长的家乡在15个地区，这里列出来了，地理位置呢是从东到西。我们看这个地图，这些地区从今天的伊朗开始，也就是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然后呢经过中东地区，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再向南走犹太地，然后向北走向今天的土耳其的中部，也就是加帕多加这个地方，跟着是土耳其的北部，也就是本都，再向东到土耳其的爱琴海的沿岸，就是亚细亚，再向内陆就是弗吕加，然后向南到了地中海岸，就是庞菲利亚。那么之后呢，这份名单还包括了非洲北部的埃及，以及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再指向帝国的首都罗马，然后加上罗马城东南方的海岛克里特，最后就是在东南方的阿拉伯。这里面很多地方在我们接下来的学习当中都会遇到，使徒们传福音的脚步都走到了那里。听门徒们讲方言的犹太人代表着世界各地的人，借着接下来保罗的布道彼得的布道，他们将听闻福音，这一段强调了福音的普世性，这点是使徒行传全书所侧重的，因为福音要由耶路撒冷开始向各地方传播，直到罗马城的宣教使命掀起了序幕。这段结束之后，众人表明这些说他们家乡话的基督徒是讲说神的大作为，讲说神的大作为。大作为是圣经当中一个特别的词儿，常常出现于圣经70世的译本，这是指神的大能拯救他的子民，神借着他的大能拯救他的子民。由此我们推想，这群基督徒所讲方言的内容是赞美称谢神拯救的大能，也就是基督耶稣的福音。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打破了自巴别塔事件以来人类之间的隔阂，形成了在基督里的新人类。创世纪记载，人们在造巴别塔之前，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当他们为了传扬自己的名声齐心合力造巴别城和巴别塔的时候，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并使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是咒诅的结果。现在五旬节情况恰恰相反，神从天涯海角招聚众人来敬拜他， 并且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已经恢复，取代了从前混乱的状况，这是巨大的祝福。在耶路撒冷，语言的障碍超自然的被拆毁了，这是一个象征，代表各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更预表将来在天上的那一幕，那时候被赎的人都要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此外，在巴别地上的人骄傲的希望升至天堂，但是在耶路撒冷天堂却谦卑的下降到了地上。圣灵借着聚集在耶路撒冷各族的代表，把神救恩的好消息传给本国的人。这一次圣灵大能的彰显，以及门徒神奇的以别国的方言说话，使神的应许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得到了应验。接下来彼得的讲道也引述了约珥书的预言来肯定这一点。这次事件的崭新之处在于，从今以后人们不需要回到某个特定的地方以希伯来语来敬拜神，相反他们可以去到天涯海角用自己的语言来敬拜神。五旬节事件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亲密地经历神，并且在服事当中彰显能力。另外，人类分裂的隔阂已经消除，一种新的人类的群体基督教会产生了，并且越来越壮大。使徒行传第二章12-13节，我们一起来读。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当这些人听见使徒们宣告神的话语时，他们当中出现了两种反应。一些人受到感动好奇，想了解更多，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意思啊？他们说的话呀。另一些人却不接受听到的信息，嘲笑他们，说这些人呢其实是喝多了。他们觉得使徒们是因为酒醉才会在情绪高涨下大声呼喊，七嘴八舌的有这种表现。这些人对圣灵骄傲抗拒的态度当然是不可取的，但这也告诉我们了，被圣灵充满一种表现形式是跟醉酒很相像，情绪激动，讲话大声。在使徒行传当中，这是基督徒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还提到了他们多次被圣灵充满。而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特意提到在以弗所书5:18，我们一起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基督徒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每个人都要追求被圣灵充满。那么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我们看一看在整卷的使徒行传当中所提到的被圣灵充满的表现都有哪些。那么在使徒行传第4章讲到了彼得被圣灵充满，能够在被捉拿被审判的时候大有胆量的讲道。彼得这个时候没有说方言。在第9章，当神把扫罗转变成了保罗医治他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保罗也没有说方言。而他的圣灵充满是通过神借着亚拿尼亚为他按手祷告实现的，这样他才能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第11章提到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但是从来没讲过他有什么外在的恩赐表现出来，反而说他是被圣灵充满，是个好人，大有信心，这个集中在他的品格方面。所以被圣灵充满呢，不一定都有同样外在的表现，不一定都说方言，不一定都行神迹奇事。从对圣灵的比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圣灵是非常丰富活泼的，圣灵像鸽子，圣灵像风，像水，像火，像云彩。圣灵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工作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当我们渴慕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要一味追求那种特别外在的表现，这样容易造成对别人的困扰，这其实也不是圣灵所喜悦的。圣灵要我们顺服他，完全的向他开放，这样他才能自由的充满我们。圣灵是圣洁的灵，他有他的主权，他在教会当中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按照我们所缺乏的，凭己意运行，赐给我们恩赐。在圣经中，当描述圣灵充满时，对于充满这个字眼有两组字，咱们中文圣经全部都翻译成了充满。那么这两组字呢，一种是叫外在的表现啊 ，plesso 这个希腊语希腊词。那么第二组字呢，是讲述的是内在的品格 ，plerios 和 plero 这两种。那么我们看，在2000多年以前，这个第一组呢，这个外在的表现是这个词；第二组字呢，它是属于圣灵内住在信徒当中，使人的生命丰富，有这种充沛的灵力，有美好的品格。所以圣灵充满不一定是都是一样的，说方言呐、这种有这个神迹奇事啊，医病赶鬼呀、不一定。有些人的品格非常的美好，比如说像巴拿巴、像路加这种情况。那么在2000多年以前，在基督教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下了，充满了信徒，基督教会开始了向万邦万族传福音的工作。今天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教会，但是很多教会却不再追求圣灵充满，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的能力，这是神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在这里学习《使徒行传》，重温教会曾经的辉煌，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我们需要学以致用，我们要像初期教会的信徒一样，追求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的大能为主做工，不断的结果子，结福音的果子，也结圣灵的果子，还要结产生门徒的果子。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天父赐下圣灵来住在一切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心里。圣灵来不是仅仅要我们得益处，成为我们进入天国的门票，更重要的，圣灵要帮助我们实现主耶稣的大使命，让更多失散的灵魂得到新的生命，过上新的生活。让我们现在就操练自己，在祷告中追求被圣灵充满，成为神贵重的器皿，成为万人的祝福。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